晚饭时分，林风眠跟父母团聚，一桌子六人也算热闹。席间上官琼大方得体，谈吐风趣，哄得李竹轩眉开眼笑。他居然还真满腹经纶，跟林文成也能说上几句，让林风眠诧异不已。悠瑶显然不适应这种场合，不自然地应对着，却很尽力地融入其中。李竹轩人精一个，看出悠瑶的勉强，对他和颜悦色，也没冷落了他。宋佑威静静地吃饭，没有跟他们抢什么风头，不时给林风眠加点菜。这顿饭气氛虽然古怪，但也算其乐融融，宾主尽欢。饭后，李竹轩给悠瑶两人安排了住所，都在林风眠的房间周围。林风眠在院子中陪着父母等人闲谈，挑些能讲的趣事跟他们说。李竹轩听得津津有味，林文成不时点头，偶尔附和两句。宋佑威这位小娇妻静静地倚着林风眠，不时把水果送到他嘴边，眼中满是温柔。夜深后，众人洗漱一番，也就各自回房休息。林风眠没有犹豫地跟着宋佑威进了房间，让他有些惊讶。不用陪你的两位仙子吗？林风眠搂着他笑道，佑威姐，我回来就是为了陪你的，惊不惊喜？宋佑威笑靥如花，欣喜地点头道，惊喜。林风眠笑道，惊喜就好，毕竟没惊哪来的喜。宋佑威一脸娇羞，轻声道，风眠，夜深了，早点睡吧，我为你宽衣。林风眠了一声，宋佑威温柔地为他宽衣解带，而后与他极紧缠绵。隔壁房间中，上官琼见林风眠进了宋佑威的房间，不由长舒一口气。哪怕女人是水做的，也经不起这家伙天天没日没夜地炸。林夫人还担心自己儿子谁炸谁呢。上官琼道，没吃宋佑威的醋，毕竟仙凡有别，百年后也就一副枯骨罢了。他动了动墙头草的小耳朵，笑嘻嘻道，小家伙，你说悠瑶在干什么呢？墙头草自然不会回答他，只是条件反射地抖了抖耳朵。而此刻悠瑶正盘膝修炼巩固境界，也没太将宋佑威放心上。他眉心的紫色印记此刻泛起悠悠光芒，那股呼唤越来越强烈了。自己是不是应该过去看看？临走之前是不是应该兑现承诺？但绝对不能在上官玉琼那女人面前，也不能跟任何人一起。接下来三天，林风眠带着父母和宋佑威等人到处游山玩水。有悠瑶两人在，这清风城附近万里转眼可达，让林文成等人也过了把仙家的瘾。一行人踏遍清风城附近的名胜古迹，游览奇山异水，玩得颇为尽兴。期间，李竹轩还提出想去林风眠的宗门看看，这可把林风眠吓到了。要是让自家老爹去了合欢宗，那不得拿着棍子追着自己打。林风眠连忙以宗门不便外人来访为由糊弄了过去。林风眠白天游山玩水，晚上也没忘记寻幽探秘，温暖人心，助人为乐。悠瑶和上官琼也很识趣，没有去打扰林风眠跟宋佑威。说来也奇怪，悠瑶和上官琼相处的时候，两人针锋相对。但多了一个宋佑威以后，三女在一起的时候倒是极为和谐。特别是上官琼跟宋佑威关系不错，两女不时窃窃私语，似乎有不少共同话题。每次宋佑威都面红耳赤，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，而后晚上的时候林风眠就有福了。本就无师自通，自学成才的儒教宗师，此刻更是巧舌如簧，侠骨柔肠。上官琼对宋佑威也极为佩服，自己虽然不练体，但修道中人体魄异于常人。这宋佑威不过肉体凡胎，却能陪着牲口夜夜狂欢，简直匪夷所思。不过宋佑威也没扛多久，临别前的一晚，红着脸在上官琼耳边说了什么。上官琼一脸惊讶看着他，而后捂嘴笑了起来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然后当天晚上，悠瑶就看见上官琼悄悄走进了林风眠两人的房间。可恶，不要脸！悠瑶小手不由用力，窗框顿时多了一道凹陷下去的握痕。 第二天日上三竿后，林风眠春风满面地从房间出来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上官琼和宋有为才一前一后从房间出来，都是一脸疲倦。众人吃完午饭后，林风眠拜别父母，轻轻抱了一下宋有为，带着幽瑶两人飘然离去。三人正式启程回天泽王城，路上幽瑶不时走神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林风眠自然知道自己的荒唐事瞒不过他，只能对他连哄带骗的。出乎林风眠的意料，幽瑶居然很轻松地就哄好了，甚至当夜跟他睡在一起。虽然没能扶摇直上，但幽瑶能表现出卧发图补的态度，能重新建交，已经让林风眠大为满意了。难道这就是危机感？一日后，一行三人回到了天泽王城。林风眠回到王府之中，众女看到林风眠回来，自然喜不自胜。
师尊，
夏云溪正打算扑上去，但看见林风眠身边的上官琼，差点吓得就跑。毕竟他可是被温钦林等人抓走的，不能被上官琼发现。上官琼早有所猜测，路上林风眠更是坦白了，他也没太过在意。云溪，你跑哪去呢？夏云溪乖乖地走回来，心虚道：“师尊。”林风眠一巴掌拍在上官琼屁股上，没好气道：“不许吓唬云溪。”上官琼哎呦一声，疼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委屈巴巴地哦了一声。混蛋，下次你看我还答不答应你走什么歪门邪道。夏云溪和陈青燕对上官琼是林风眠的女人算是有所猜测，不是太惊讶。但柳妹是真的第一次知道，此刻她真的惊呆了，错愕地看着上官琼。看着柳妹等人目瞪口呆的样子，上官琼更是想挖个地洞跑了。可恶，这么多人面前也不给人家点面子，丢人死了。这下自己也别想摆什么宗主威严了，还是想想摆什么姿势吧。众女在得知墙头草并未苏醒后，纷纷大失所望，眉头紧锁。毕竟墙头草向来讨喜，在他们之中可是很受欢迎的。林风眠没想这么多，跟明老打听进来前线的情况。这才得知两国已经休战，君庆生早已经回到天泽王城了。这一个月内，军云商频频摆出要御驾亲征的姿态，吓得碧落皇朝那边鸡飞狗跳。在赤羽军开始调动后，整个碧落皇朝乱成一团，人心惶惶。毕竟这位凤瑶女皇可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啊。朝堂之上，朝臣彼此指责，话里话外都是怎么就没劝住陛下。司马黄山哪里不知道他们的意思，这分明是在指责自己啊。司马黄山终于认栽了，花大代价请天沙殿出面调停，愿意割地赔款。天沙殿出面，君云商没有拒绝，却直接狮子开大口。他不仅要开出天价赔款，更将青川王城和青玉王城之间一大片的疆域吞掉。与此同时，当初逃走的两位质子必须送回居年皇朝听候发落。碧落皇朝自然不可能答应，居年皇朝则继续给碧落皇朝施压。最终双方一番讨价还价，在人质交换上达成了一致条件。司马黄山愿意用司马兰赃换回司马青川，但不肯将司马兰鱼交出来。毕竟司马青玉才刚死，他连司马青玉的独女都保不住，又怎么对得起他？君云商的目的是司马兰赃，也就答应了下来。司马青云三兄弟，司马青云有猛将之风，却无君主之才。司马青玉能力最为突出，但他已经死了。司马青川色厉胆薄，好谋无断，有小聪明却难堪大用。这么多人中，也就司马兰赃一人能勉强入眼，他不会再放虎归山。双方目前暂且休战，但关于领地和赔偿等其他条款仍在激烈的争吵中。